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5年8月2号，星期天，农历是6月18。明天呢，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成道日了。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好好的修心。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就开始解答大家问题。喂，你好。喂。这位听众，
喂，
喂，你好，
哎呦，又台长，又打通，台长你好，台长，今天是那个你们东方台的那个周年庆是吧？
啊，不是，周年庆还没到呢。
哎，
还没到。
我的意思是8月2号啊。
不是，今天是佛教协会5周年。
哦那我搞错了，不好意思。问几个问题。台长，你的生日是8月4号是吗？
对。
那过几天帮你放生。
好啦，
台长，你要保佑我能够多度得有缘人啊。
好啊，你这个愿力非常好。台长很开心。
谢谢你。台长问一下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像我这种人嘴巴比较笨一点的话，那应该怎么办呢？我的嘴巴比较笨。
嘴巴比较笨啊，两种方法。
不会讲话。
不会讲话。如果不学佛的话呢，就拿手抽自己嘴巴。跟你开玩笑的。如果想要嘴巴变得能够稍微讲话快一点呢，好一点呢，就要练习。实际上人的嘴巴呢都会练习练出来的。就像我们做很多节目主持人一样，他本来也不会讲的，但是他经常练习呢，他的嗓子呢他就会练出来。那么这第一，这人间的，如果你说你的嘴巴笨是因为你智慧不够，那么你当然要多念心经咯。多念解结咒咯。因为很多的结在你身上化解不了，经常让你忧愁，时间长了你简化也会越来越少的，明白吗？就是这样。
像我有时候度人我都不知道怎么讲，不知道从哪里讲，所以就有时候我都不讲，发一下书就好了。
就是这样。好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傍晚的时候大概6-7点左右，我看见公园有好多人，我想出去发一下书，可以吗？就是说有点6-7点左右。
记住，凡是如理如法的事情就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不要做。如果影响人家不给你发，你就不要去发，明白了吗？好了吧，就是自己打打电话啦，有时候朋友啦、有缘人啦，我手机上可以发发短信啦，把那个佛言佛语告诉别人啦，都会有好处的，明白了吗？
好的。还有就是。我家里供有观世音菩萨，还有观地菩萨，观平菩萨，周仓菩萨，还有太岁菩萨。但是我供了一盘水果，只有5位菩萨，但是我供了一盘水果，只有4个苹果，这样会不会？
你以为菩萨要吃你的苹果啊？你这个心呀，你比方说台长到你家来，你桌子上放了很多苹果，你说台长会吃不啦？你供在那里，你放在那里招待客人，那是你一片心啊，你听不懂啊。
但是呢，如果有比如像5-6个人只有2-3个苹果，那也好像不太好意思。
没关系，有的人吃有的人不吃的呀。菩萨只不过是看到之后他的这气场感应到你这个这个苹果是供他的，他能够，他一般的菩萨天上的，他怎么会吃人间？但是你这个一个心一到一种气场跟他有感应了呀，听得懂不啦？
还有就是我供的那个富贵竹啊，长得蛮高的，比那个菩萨像还要高一点点，没问题吧？
富贵竹是吧？没关系的，比菩萨像高很多都没关系。
好的。台长，我气场好吗？
我看你蛮好的，你这个是，你倒是真的是好人， 你嘴巴笨，你人是很好的，你也不会害人的人，我觉得你挺好的。你就是过去有点小气，贪小气，你就这两个毛病，一个是比较贪，还有一个小气。小气嘛，自己以后讲话让人家讲一讲没关系的，听不懂啊？好吧。给人家讲两句有什么关系啦？骂两句嘛也没关系的，自己只要正嘛就好了，对不对啊？你说师傅要是小气的话，不要被人家气死了，你还弘法了，对不对啊？造谣诽谤什么都来的，真的，你什么办法？你明明是真的东西，他说你假的，你什么办法？对不对啊？现在很多人，现在很多人就是污蔑诽谤，不是他们后来都出事了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做好人，我们永远不要去诽谤人家。人家讲你啊，他造业，我们不讲人家，我们不造业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啊？
对。
真的总是真的，假的总是假的嘛。好吧。
好了，我没什么问题了，就是。
好。那自己好好念心经，多念心经。你如果说真的嘴巴笨，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窍门，你就跟观世音菩萨求，你观世音菩萨，我愿意讲的多讲一点，讲的好一点，我希望以后能够更多的有缘人，请观世音菩萨让我那个嘴巴能够变得更流利，更能够度人一点。你看看你会不会讲？你下次打电话来就不会这么跟我讲话了，快得不得了。短则三个月，多则半年，你相信财长，一定成功。好了，就这样吧。好吧，
谢谢财长。
好，再见。
拜拜。
喂，你好。
喂。
你好。
喂，陆财长，你好。
你好。
你好，生日快乐，陆台长。
啊，我好快乐了，我快乐着呢。
啊，谢谢关心，不是，谢谢陆台长。啊，台长，我想问一下，那个做了一个梦，听台长讲嘛。
啊，你做了一个梦，啥梦啊？
就是好像晚上做了一个梦，前一段时间。说我身上被两条大蛇缠住了，然后露两个头。后来我往外走的时候，它又从我身上慢慢放开了。这个梦解释怎么解释呀？
两条蛇是不好的，有缠绕，有困惑，有烦恼。但是呢，慢慢的，你念经之后把它放开了。说明你最后能够克服这个烦恼，好啦。
哦，好，那谢谢台长。另外台长，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我感觉到房子里边，如果就是气场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或者感觉好像有灵性，我晚上给观音菩萨上香，我就没有真正上香上心香，可以吗？
可以的，你没有条件只能上心想了，有条件你就多上点正想，实在没条件你才能上心想，听得懂了吗？
哦，这样做如理如法吧。
又如理又如法。
哦，好，谢谢菩萨，谢谢台长，我今天就给台长发声回来，刚刚回来，祝台长生日快乐。
谢谢你。再见啊！
另外还想问一下台长，我最近身体感觉老不舒服，是不是念礼佛大忏悔文有
念
多了？念
多了会激活灵性的，念多了会激活灵性。
啊，我前段都是念的，每天都是七遍啊。
七遍比较多了一点了，你自己要小房子跟上，小房子跟不上不行。
小房子我也在念，反正是。速度不是很快。
没关系，小房子速度不快，你就礼佛少念一点，念五遍就可以了。
念五遍可以吧？
可以。
另外还是听台长的录音说，最近那个小房子那个尺寸的问题， 我的小房子是学院类的，它那个外边毕竟是外边比较大宽，那个黑线框是13点多一点，这可以不可以用啊？
法师帮你念的？
不是不是，我学院的空白小房子。
啊，那没问题的，没问题的。
就是那个黑框边线是13.4。啊，你台长说了13.95，有点远。
啊，一点点没关系的，
没关系吧？
没关系呀、啊，没关系呀、啊，没有关系的。
哦、那知道了。那谢谢台长，我不多占时间了，我就是亲自要给台长祝生日快乐了。谢谢观世音菩萨保佑我能够实现这个愿望。
我快乐，我
求台长加持，求观世音菩萨加持，能叫我在人间多度
一。我现在非常的快乐，我现在很快乐。
啊，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好，再见啊，再见啊。
啊，再见，台长。好、哦，谢谢，谢谢观世音菩萨。谢谢
彩蛋。
好，
喂，你好。喂喂
喂喂，师傅。
哎、
啊、师傅好，第一次给师傅请安。
哎，你好。
手机在哪？
你好。
喂师傅，有几个问题想请师傅慈悲开示。喂，师傅听得见吗？
听得见。
师傅，第一个问题是，同修的奶奶，她年逢36岁大劫，就得了严重的皮肤病。不好意思，师傅有点紧张。同修奶奶她就是86岁劫就得了皮肤病，同修就开始的时候就教奶奶如何许愿，并帮助她做功课，还有小房子放生什么的，就是后来病情有点严重了，就是她奶奶住院。同修这时候和他说，就皮肤痒是因为前世的杀业引起的，而且奶奶自己也梦见就是土鳖一类的动物，但是这时候就是他奶奶就是这时候开始不相信了。同修就之前帮奶奶许愿念诵600张小房子，就是念诵了200张，但因为对方后来不信，同修就是悲业很重，就是帮对方念经念小房子的时候就不舒服，停跳之后症状就消失，因为许愿的期限就要到了，所以同修现在很纠结，要不要继续念，就是一方面他很心疼家人生病，另一方面对方不信同修念经身体很不舒服，请师父开示一下，像这样的情况该如何处理呢？
很简单了，首先他要看看他自己想不想保自己，他如果觉得他能量很足，想救家人，他可以付出一些。如果他觉得自己都救不了，怎么救家里人呢？这个时候啊，你就叫他退，明白了吗？没办法的，忠孝难两全的，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有的时候自己要保护好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你救不了别人的，明白吗？
明白。那他许愿的这个，就他比较纠结，那他要是继续念下去的话，就背一点业，如果他能量强的话，就去完成。
对。
如果要是不行，他就念，那违愿就要念礼佛，是吗？
对呀。
那他这个，要如果要是他同修完不成，那礼佛要多少遍呢？
同修完不成，礼佛至少要念17遍。就跟菩萨说，因为他现在不信，缘分未到，我只能尽我的力给他念多少张小房子，其他的由他自己慢慢念好啦，不管了，没办法了，救不了的。
好的，感恩师父。请问师父，护法神为了护持正法，惩罚恶人，降妖除魔，这个护法神如果投胎到人间来，会不会承担果报吗？
如果他是正的，他就没有果报；他是邪的，他就有果报。他如果搞错人了，他也会有果报。他如果是行正，他就不会有果报。我问你，孙悟空 护着唐僧一路降妖除魔，到最后他成为什么了？讲给我听啊。
就是称斗战胜佛。
是不是佛啦？
嗯，是的。
他打死了多少魔多少妖啊？他有没有业障啊？没有，听得懂吗？
嗯，
现在明白了吗？啊，
明白了。那师傅，那那他如果在人间，如果为了护持正法，对破坏的人很凶，这个会有果报吗？
没有。如果他是坏人，你就必须对他很严格，就像师傅一样。啊，我问你一句话，爸爸妈妈对自己的孩子身上的毛病能不凶吗？如果你的孩子已经吸毒了呢？你的孩子已经偷切爬拿了呢？你说你爸爸妈妈凶一点，有没有罪孽啊？为他好，
嗯，
我告诉你，你跟我记住了，有的时候救人要打针，有的时候救人要动手术，有的时候救人只要推拿，有的时候救人只要按摩就可以了，明白了吗？
嗯，
啊，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嗯
嗯，师父，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供菩萨油灯用的是你的植物油，但时间长了，现在问题是油跟灯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很多黑炭，就把佛堂周围的白色墙壁都给弄黑了，确实有些不美观。这样的话就容易让不信佛的家人有看法。就是据所知，现在很多地方的供修组观音堂都用那种就是不含污成分99%的矿物质油，这种油不完全的碳生成比较少，所以没有什么黑烟。这种油在佛具店有卖，请问师傅，我们可以用这种矿物质油供菩萨吗？
矿物质的油也可以供，都应该没问题的。啊，它就是没有很黑，啊，没有很熏得很厉害的都可以。矿物质油比较稀一点，不像那种食物油啊、啊豆油啊、菜油啊、啊那个葵花籽油啊，它是比较浓一点，听得懂吗？嗯。
嗯、
啊、
嗯、
啊，
听得懂。好，感恩师傅。嗯，还有就是，嗯，有同修经常参加一些公益慈善活动，所以就会在一些微信的朋友圈里发表就是捐款慈善的信息，这些朋友圈里面大部分都是佛友。请问师父，如果同修这种发捐款做法会给一些同修造成压力，有压力的同修应该如何用智慧去化解这些事情？
就很简单了，什么化解，什么想都不要去想。你有条件的做点修点福德也可以，没条件的好好做功德，没有条件的就在家里念念经，人家发过来你当没看见不就结了吗？如果你愿意做点善事，你当然可以捐点钱，没有关系的，对不对啊？
嗯、
哦，好啦。
嗯，对，好的，感恩师傅。那发信息的同修，他是否属于杂修呢？
他不是杂修，如果他单单慈善，他给人家点信息，你不能说他杂修。如果他今天发这个、
嗯、
啊法门的信息，明天发那个法门的信息，啊，按照传媒界讲起来，那是新闻联播。但是呢，从学佛当中，你就是不是一门精进了，听得懂吧？心太乱了。心乱的人不叫一心一意、
嗯、
不一心一意的人就不能一门精进，就这么简单了，明白了吗？
嗯，感恩师父、
啊、
嗯，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王师父，还有下一个问题是，师父之前看过图腾开示同修要针对敛财的事情忏悔，礼佛大忏悔文念2000遍，同修想问一下，他每天最多念几遍礼佛，还是最多7遍吗？还是可以在功课以外加念礼佛呢？
一般呢是最多7遍一天。如果他已经生病了，特别大的事情了，而且他小房子烧了很多，他就可以加，再怎么加也不能超过21遍，就是这样，明白了吗？
嗯，好，
嗯嗯，
明白了。嗯，师父，还有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我们是否现在就要每天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们以后能够 到天上脱离轮回，还是等年纪大了到七十岁以上再开始每天祈求？
师父曾经讲过的，在人间把该欠的还完，对不对啊？把该做的功德做足，到时候阳寿到了，那么自然上去，那是最圆满的了。如果你这个不能做好，那个不能做好，你能圆满吗？所以提早很多很多，为什么很多不好的教派，他们就是啊，像很多有些教派，他们叫人家啊提早你就可以走了，所以自杀什么的，实际上这种都是邪了啊。你到天上去是自然上去的，是阳寿到了你才能上去的，不能说你说我要到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现在就把自己掐死啊，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这就是真的，真的是修上去的啊，不是冲上去的。哼啊，一个老妈妈讲了句话把台长逗乐了，她说修心没有开后门的。哼
师傅，那就是如果修得再好，但是没有去西方极乐世界的意愿，那也是去不了的，对吗？
没有去西方极乐世界的意愿，如果你修出六道了，你就会能够超脱六道，你就会在天上其他的地方，你不一定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你可以到四圣道里边的天界、佛界和菩萨界，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举个简单例子，你一样出国啊，你说我要挑选某一个国家，这是你自己的意愿，你说我只要出国就好了，说不定你出了一个国到了另外一个国家里啊，对不对 啊道理都是一样的。
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师父还有个问题，就是现在好多同修都是在校大学生，请问可否在寝室设置一个简单的佛台，就是用带柜的那种橱柜，就带门的那种橱柜。那我们在学校里一般就是住的是四人寝，也有两人寝。
那没问题的。
那床铺是在上面，包括头顶。
这没问题的，因为因为这是宗教信仰自由啊，只要你能够如理如法，自己在房间里设个佛台，那当然是好的，那没问题的啊。宿舍里边啊，请个小佛台，那很好，如理如法的啊。
师傅，那现在就是问题，我们的床铺是在上面，就高过头顶，书桌是在下面的。像这样，如果能设佛台的话，就是佛台高度可能要比床低了，这样可以吗？
如果你们孩子没有什么做那些不好的事情，嘴巴里经常在宿舍里不讲那种下流话的话，气场好一点，弄一个盖子把他平时箱子合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你们整天讲那些不好的话、下流话，那我告诉你，你佛菩萨还是不要供，一供的话护法是会惩罚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还有个问题是，家里进去右手边养六条鱼，那同修家人平时爱好就喜欢养更多鱼，可以再养一个鱼缸吗？等于两个鱼缸，
没关系的，
分别六条鱼可以吗？
可以，都可以养两个鱼缸，你一个鱼缸放在里边可以多养一点都没关系的。
好，感恩师傅。师傅不好意思，你再等一下，还有一个问题同修帮忙问一下。
喂，师傅
你好。
师傅你好，我想对不起耽误一些时间，就是说同修全家最近在帮忙救助一位重症，今天梦见家里厨房的墙壁上全部都是虫密密麻麻，还有很多蜈蚣差点爬进孩子的耳朵里，同修去抓的时候还差点被咬，最后同修用吸尘器把它们全吸进去拿出去放生了，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这个梦说明他有很多麻烦，最后呢被他全部解决了啊，他用善解的方法解决了。如果他正在打官司和别人吵架，希望他能够坚持啊，坚持跟人家化解掉，不要去跟人家结冤就好了。
好，感恩师傅。 还有就是今天梦到一位同今天就是同修梦到天上穿古装的各路神仙和天兵天将从天而降到一个庙里，庙里的人也是感觉是帮那位重症在祈求，天上的那些神仙各路神仙天兵天将下来后，庙里的人都乱了，就全部乱套了，然后他们下来后就感觉人与人之间都知道前世了，画面场面全部乱透了，请问师父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现在很简单了，现在很多事情呢，人间很多事情做了很多不如法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啊，包括有些学佛人啊，这个职业人员，他们也是很多事情呢不如理不如法，这个护法神惩罚是早点晚点的啊，这个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你去看好了啊，很多事情啊，很多人在造业造口业，在诽谤别人，你像师父我就这个这么样的，大家都看着我这几年走过来的，他把师父诽谤成这样，你想想看他有没有罪孽，他不是不报啊，很多人说他现在为什么能这样做，很简单了，那个这个世界有的时候一些不好的东西它也能延续一段时间的啊，对不对啊，啊正是不能压邪的啊，邪是不能压正的啊，对不对啊，现在就过去说一句话叫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时候做人你就得学会忍辱，但是最后的胜利是谁呢，你比方说二次大战，我们最近正好在庆祝那个二次大战，当年希特勒做了多少坏事啊，对不对啊，他最后呢最后结局还是失败了呀，但是他在做坏事的时候，人家以为他可以把天下平定了，以为他永远可以这样了，对不对啊，所以一个人在务必在劣势的时候要坚持住，所以很多人家庭在劣势的时候要坚持住自己的信念，婚姻就不会破裂，跟孩子的感情也是这样，有时候觉得哎呀失望了绝望了，千万，因为绝望当中有希望，因为希望当中会有失望，这就是唯物辩证法呀，现在明白了吗？师父讲话有道理吗？
感恩师父。还有这位重症的孙子今时当过兵，同修就是今天做梦梦到他要靠天，感觉有些事是天定的，要对天有敬畏心，然后出来一个排序的名单，排第七位的就是这位重症孙子的名字，之前六个人都像是古代的名字，请问师父这是什么意思
啊？那可能他是做梦看到他的前世看到他前世，
行，因为以上三个梦境都是今天做的，和这位想问一下，和这位就是大家在帮助这位重症患者就是说帮助是有直接的关系吗？
有直接关系的。
那在救助他过程中还需要注意什么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救助他的人多念大悲咒，而且在给他念小房子之前，自己要念三遍大悲咒，跟观世音菩萨讲：我今天学习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精神，我现在帮助他念多少张小房子，请菩萨慈悲护卫我，让我正念永存，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
好，
你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正念永存的意思呢，就不要让邪念进来。邪念就是邪念嘛，就是那种魔呀，来跟你搞呀。
对。
你记住，一个人要做好人，总归有坏人要跟你搞的呀。你要成功的人，哪有不被人家搞的？那嫉妒你是属于最简单的了。诽谤你，那也是正常的。你有什么好讲的？对不对？谁叫你有名的啦？
是。
你有名嘛，总归被人家讲的了。你只要自己正就可以了嘛，自己要正。一定要正，不能走偏，对不对啊？人家讲没办法讲你，如果你自己偏了，那就不行了，好吧？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没问题了啊！感恩师父，祝师父生日快乐！我们会帮师父多多放生，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
谢谢啊，再见。
师父再见，
喂，你好。喂，你好，
师傅您好，
你好，
弟子给您请安，
谢谢
师傅您辛苦了，
谢谢，
请师傅您帮忙解个梦。 感恩师父。就在前不久，弟子就梦见自己不断往上飞，飞到了一层天以后，那层天很亮的，可是弟子也不知道到了哪一层天。然后弟子还想再继续往上飞，想要超脱六道轮回。之后一念一到的时候，弟子就非常专注，以极快的速度飞去。然后最终弟子以极快速度飞到了一个空间，那个空间，那个宇宙空间一整片都是佛菩萨的金光点，很多很多金光闪闪，很亮很亮，到处都是的。请问师父，弟子是到了哪一个道呢？
啊，你至少在天道了。
天
道很高的。
天道
啊，
哪一层呢？
至少在欲界天。
哦，是到了欲界天。
啊，你以为你还要高啊？在天再高的就没有月亮了，没有星辰的。西方极乐世界上面就没有没有晚上的，他们只有白天。
哦，就只有白天
啊！你还能看见月亮、星辰的话，说明你还在遇见。
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没有，我没有看见月亮啊！
啊，你刚才说星辰啊，很多。
不是不是，我是说我看到很多佛菩萨的金光点，就是那种金光，金光闪闪的，很亮很亮，到处都是。
啊，那可能在天上，在那个菩萨，有可能在天上很高了。如果菩萨待的地方，那你就到了脱离六道的地方了。
哦，明白。所以是有机会，就是到了超脱六道的那个
境界
吗？
境界，
那一个境界啊、
哎
哦，好好、
哎哎。
那么师父想请问，比方说我们往生时求超脱六道轮回，那么最终成功到了菩萨道，就是在属于四圣道的其中一道。那么如果我们上去以后，就发觉到西方极乐世界比较适合我们居住，那么还可以换过去西方极乐世界吗？
很难的。如果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可以到四圣道里边随便走的。如果你到了四圣道里边，你也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听得懂吗？我问你。
可是过去以后就还要回到原来的地方。
那你要，你就是像这里人间一样的呀。你只不过天上也没有户口了。你要过去住嘛，你就过去了呀，傻姑娘。但是你境界都是菩萨的呀，你才能过去呀。听不懂啊？
对呀、对呀、
啊。
可是，在人间的话，比方说在马来西亚的话，还要移民去新加坡也是可以啊，在天上就没有办法这么做。
天上嘛，就是不要移民的更简单了。你要回去几秒钟就回到家里了呀，一念一动它就变了呀。你要到那里去住嘛，你天天去也可以的呀，很快的呀。傻姑娘，听不懂啊？你的新加坡，你马来西亚移民到新加坡还要移民呢，他在天上移民都不要移民的。
对对。
哎，对对对，
那请问师父，弟子是超脱六道了还是什么呢？
你现在的境界，只是说你的境界有时候超脱六道，你跟见到菩萨，并不代表你。很多人走偏走邪了，他主要问题他梦见。
其实还需要。
啊，梦见像你这种梦见了，梦见你这种梦境了，他说：“哎呀，我是菩萨了啊！”到处去讲我是佛了，那么就开始偏差了呀。只不过你一刹那在梦中，你有时候的境界你可以超脱六道，在菩萨这里，说明你境界很高，并不代表你现在已经是菩萨了，听得懂吗？
明白，所以一直要坚持下去。
对啦，对。
对啊，因为自从学佛以后，弟子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天天法喜。曾经有一位师兄反映过，每一天都要弘法，对此也感到很压力。不过其实对于弟子来说，如果有一天没能弘法，才觉得压力呢。
对。
就渡人时觉得非常的法喜。
对。渡人是最法喜的，能够救人的人是最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一个人能够帮助人家，说明你有能力。一个人连帮助，你看死人能帮助活人不啦？对不
对
啊？
对
对，
那是打从心里非常的开心。
对啦，对啦。他如果觉得这是压力，他说明他根本没有好好修，他走偏了。他没有一种法喜心，他觉得帮助别人，他觉得很烦恼，那完了，那有什么功德啊？听得懂吗？
明白明白。那么请问师父，比方说如果念姐姐咒的时候无法得知对方的名字，那么可不可以在念姐姐咒的时候意念当中想着对方的样子，还会有效果吗？
应该可以的，可以的，没问题的，嗯。
可以的，但是比方说念啊化解冤结的小房子，就一定要报上对方的名字才可以了，是不是？
是啊。
才可以念诵，嗯，哦，明白。那师父啊，心灵法门在天上的净土是与西方极乐世界是一样的，就是属于不登天同等的概念，
对，
是
不
是？
不是在一个地方，但是在一个天上，就像我们你在中国我在澳洲一样，我们都在同一个地球上，但是我们不在一个地方，明白了吗，傻姑娘？
嗯，那比方说上去的话，是从人间直接上去心法门的净土，那是属于一步登天吗？同等的概念？
基本上如果你从这个地方上去，和坐船到新加坡来，和坐飞机到新加坡来，只不过是个方法问题，但是同样的你必须要有签证的，这个签证就等于你要到这个境界呀，傻姑娘，对不对啊？
嗯，明白。
你要能够上天的境界到了，你才能上天的。啊，至于怎么样上去啊，比方说一念阿弥陀佛就能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你是清很干净啊，你的确也能做到。但是真正要做到，没几个人的，对不对啊？啊，就是这样。
嗯，对。
啊。
那么，比方说，如果临终时求往生心灵法门的净土，如果达不到要求的话，不就是会直接跌回到人道了吗？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因为我们是一节节修上去的，我们不是一步登天的，我们是第一，
对对，
比方说修自己，然后我们去度别人是大乘佛法，啊，我们先修小乘佛法，相当于在救自己，把自己念经，所以做功课是修自己的，念小房子呢是在救度别人，也在救度自己，等到小房子和那个自己的功课都做得差不多了，实际上呢你已经在救别人救自己，你的境界已经一天天一天天往天上在上了，那等到你呢到了临走的时候，你已经无牵无挂了，你已经该还的债都还完了，你该帮助别人已经帮助了，然后呢到了自己完全放得下了，那你这个时候你可以回到四圣道，实际上心灵法门还是一节一节上去的，所以你看心灵法门包括收弟子也好，啊，包括做什么它都是有按部就班的，啊，没有一个人比方说你不为众生可以学心灵法门的，你比方说最简单的学心灵法门的救度众生那就是放生呀，你看哪个心灵法门人不放生的，啊，对不对啊，
嗯，对，
你境界高到能够跟天上去了，那你至少在人间一定是吃长素的人，如果你在人间不吃长素的人，你能到天上不啦？不可能的呀，
嗯，对，
明白了吗？所以这个就是一节一节修上去，就算一节一节修上去，你，我举个简单例子，你从下面往天，往那个山上爬，你就算爬不到山顶，掉下来，至少还有一个地方，也不会掉到山底啊，
嗯，对，
也不会到人道啊，你至少说我滚一下，没爬到那个四圣道，那我至少还回天上啊。我在欲界天呢，啊，色界天我还能待啊。
对，师傅你解释的太透彻了，就非常的棒。因为之前我就是在梦中往上飞的时候，靠的就是一种能量体，就是一种平时不断的做功德、不断修行所积累而成的成果。然后就是所谓的能量体，它支撑我不断往上飞。那另一个就是意念，所以意念要非常的干净。这也是很
完全正、
就是、
完全正确，意念不干净就掉下来，因为一个人，
嗯，对，
这个是司令部啊，意念是你的司令部啊，你的司令部里边传达的命令不准确，你下面的士兵怎么去执行啊，对不对啊？
嗯，
啊，就是，
对对，所以我上去以后我就觉得不容易啊，真的是
太不容易的，所以师父着急，
对对，
他们不着急啊，师父急着呢，因为人每一天，昨天晚上我在开始的时候我讲了，我说现在我们啊，跟我们现在得罪了时间呢，时间给我们颜色看，他不理我们，天天往前跑啊，不理我们呢，啊，你要知道时间给我们带来最后的结局就是死亡啊，没有时间我们就死了，所以一个人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啊，所以怎么还不懂啊，有多少人还在浪费时间呢，啊，有多少人贪睡，有多少人贪吃生病啊，有多少人啊拼命的还打麻将啊，还在打工，还在拼命挣钱， 那你说打工养家糊口，那就养家糊口的钱赚到就可以了嘛。那有些人为什么还拼命的买股票啊，去做更多的赚更多的钱呢？实际上花的精力也是更多呀。等到他哪一天没生命的时候，他这一切不就随之而消失了吗？他再多的钱存在银行里，他死的时候不就是银行就也变成遗产转给其他人了吗？明白了吗？
嗯、
啊，就是这样。你都不知道，银行有个职员告诉我，
嗯、
他们开银行的人到了每年结算的时候，有很多是无头账。无头账是什么？就是没人认领的。他们全部把它捞掉。呵呵呵呵
呵。
哎。
到头来都是一场空呢。
啊，就是一场空啊，一场空就是前面就没有人呀、啊。
对啊。有啊有啊，带走的都是业障。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嗯、
带走这些业障啊，业障啊，
嗯。师父。正所谓夫债妻还嘛，那么如果丈夫是来还妻子债的，那么丈夫所造的一部分的业障还会由妻子来还吗？
啊、实际上夫债妻还啊，夫债妻还啊，夫债子还，像这种实际上都是说人间的东西。其实啊，人跟人的缘分，还债只不过是一种缘分，根本不存在这些事情的。听得懂吗？
嗯。嗯。那么师父如果不想要有小孩了，可以做结扎手术吗？是否会动因果？
做了嘛就做了，要跟菩萨讲一下就没关系了。
哦，跟菩萨讲一下，明白。好好，那么请问师父弟子在修行方面还有哪些是需要哪些地方是需要改正及注意的，请师父提点。
好啦，不能跟你讲这么长啦，人家要打电话
了。好的。
乖一点的啊、哦、嗯
好，明白，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感恩菩萨，感恩。
好，再见再见。嗯，喂你好。喂你好。
喂你好。
你好。
喂卢台长。
你好。
哎卢台长你好。
你好。
哎我是那个厦门这边打来的。
哦嗯。
给卢台长请安了。
嗯谢谢。嗯。
喂。
啊你讲吧。
喂。
啊你讲吧。
喂。
听得见吗啦。
喂。
你看哎呦我听不到你。听不到你声音了。喂喂
喂卢台长
啊，听得见吗？
喂
听得见吗？
很小声你
了。哎呀听见吗？
我可以听到你的声音，但是很小声。
听得见吗？
哦、啊、听见了
啊，讲吧讲吧。
啊卢台长，我是给你问几个梦，其中有一个梦就是啊，我先讲一个，我老婆因为她去年学那个卢台长的心灵法门，但是那个生小孩的时候那个乳房这里生了一个那个乳腺，就是好像是
乳腺增生
肿块一样的东西
啊，乳腺增生大概是。
对，然后那时候齁、啊、卢台长齁、啊、在我老婆的梦里面齁、啊、来给她看诊、
啊、
因为我老婆天天都在练那个心灵法门的经文和小房子、
哦啊、
那时候卢台长就来他梦里，就跟他讲，跟他说你这个事情啊、哦、因为我老婆梦到你，你给他看诊的时候你跟我老婆说他这个事情没有关系，那时候我老婆和我都很紧张，还以为是什么乳腺癌还是什么东西的、
啊、
那时候医生他也说不清楚，那卢台长你就跟他讲，你说没有关系，然后那时候我们后来就去医院去做手术的时候，手术出来了以后真的是没事
啊。其实我在梦中
真的是良性的，那时候、
啊、我跟你老婆已经讲了，看病了已经讲了，你还要去做手术，你自己的事了。
不是你那时候跟他讲的时候是说没有关系，然后后来我们去医院的时候，医生说还是要把它拿，因为很大个，然后来拿出来以后就说是乳汁嘛，就是生小孩的时候乳汁去堵住了，然后发炎了。
啊，没事的，这个没事的。
就是这一点，就是没有大事。那时候我们也很紧张。
我现在你知道了，台长呢？
然后你还来我老婆的话，梦里面哈、哦，给我老婆看病看两次，
哦、
都梦到你、
哎。说明你太太跟台长啊、前世一定学过啊、可能也是有缘分。
是啊是啊，而且我那时候哈、哦、生小孩的时候，我给我老婆讲那个心灵法门的时候，我老婆从那以后起非常相信。
哎呀。你
比我还虔诚啊！我有时候念经还会、
啊、
还会没有那么上心，他比我天天上心，比我还会念。
好好孩子，
对，
你要教他以后要吃长素就更好了，吃全素。嗯。
什么？喂。
以后要吃全素就更好了。
有啊，他天天呢、啊，我跟你讲，他天天吃全素，然后我给他讲说，因为我是怕说他不习惯，然后有时候叫他要吃一点肉汤什么的，但是他都不吃。
哎，你
他都不吃，
你已经是他身上的增上缘了，你已经在阻碍他了。
什么？
你已经是他的阻碍了，阻碍啊，阻碍啊！
哎呀，我
阻碍，听到没
有？对，我知道，所以说有，
不行
的，所以我都不敢跟他讲。
你要给他吃卵，
我都不敢跟他讲。
你给他吃卵磷脂，多给他吃豆腐啊，豆制品全部有蛋白质的啊。吃素的人必须吃豆制品，听得懂吗？
啊，听得懂，听得懂。
嗯。
还有，我老婆做了一个梦哈，她梦叫台长哈，台长在她梦里面，然后有好多人都在上课。然后卢台长就在那里，然后跟大家说叫说什么他在教室嘛，我们你在问大家说如何点亮天上的星星，然后梦到卢台长，然后卢台长说梦里面是这样子，梦里面是卢台长能点亮36颗星，然后那时候我老婆就。还有一些人也能点亮星星，但是有人只能点亮三颗，有人只能点亮一颗，那有人是一颗都点不亮，然后刚好有人在问我老婆说你能不能点亮，然后我老婆在梦里面就说他说他觉得自己不是修得非常好也不知道，然后后来卢台长就叫他说给他点亮一下，结果他就点亮，然后他说他只能点亮三颗星，但是卢台长你可以点亮36颗星，那这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哦。
这还不懂啊，这还不懂啊。星是什么啦？星啊，就是能量啊。
啊？喂。
星就是天上的能量啊，就是说你天上有星啊，啊有这种一颗颗星啊，人家说就像一朵朵莲花一样的。明白了吗？你头上的坛城都是靠着很多的心组成。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电视机的荧光屏是不是靠很多一点一点一点点的那种微分子结构才能整个让一个电荧光屏亮的，对不对啊？电视机的荧光屏你看过不啦？不是靠一个个点一个个点聚在一起才成有一个光的吗？光为什么会亮啊？他因为有星星点点的呀，
对对对，
现在明白了不啦？嗯，
明白了，明白了。
哎，好了，好吧，嗯。
我老婆那天有给你打电话，她打通了，她31号的时候也是打这个节目的时候，她打通了，打通你的电话。
好好努力，夫妻双修啊，功德无量，很好的，好吗？嗯。
是啊，我那时候13年的时候，我刚刚好还没有。小孩的时候，那时候我看你那个网上的视频，我看了以后非常激动，我当时我看了我就对自己说，你就是真正的菩萨下来度人的，因为我天生我很喜欢了解这些玄学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很迷茫，我一直在找说到底我能不能找到菩萨，然后找到比较所谓的高人，然后来指点我来修行。那时候后来我就无意中那天晚上10点多我就梦到我就看到你的视频，刚好是渡人的视频，刚好是讲图腾的，我就看说哎这个真的是菩萨下来渡人，所以那时候我就给我老婆讲，我老婆非常相信，她一看哈，她从那以后起天天念经，真的是这样的。
所以有时候光碟给人家看看，人家马上念经了，有什么不好了？对不对啊？ 那你想想看，要渡个人多难呐、啊！
对对对，
有时候让他看一个光碟，他就能念经，他真的功德无量啊！明白了吗？好啦，
真的真的，
好啦，嗯，谢谢
真的卢台长啊，真的真的是大功德了。我跟你讲，卢台长、
啊，
我2013年的时候去过香港，去你的法会了、
啊。
我当时我有看到你真人了，我就是没办法能够得到、
啊、
能得到卢台长的加持 啊，不知道。卢台长能不能在电话里给我们全家加持一下哈？
你打进电话总会有加持的，你相信我们，好吧？
感谢卢台长。
好了，
卢台长，你们2016年还有没有去香港法会哈？
每年一次呀，每年一次。2016年也是。
那我要去
啊！
我今年刚好没有，刚好一直要去都没去得成。
一般的都是在6月中旬左右，六月中旬。好吗？嗯，
哦，6月份是吧？
6月份中旬，天气比较好，好吗？
好好好，
好，那就这样。
我明白了。
好了，向你，
好好，感谢卢台长啊，
向你太太问好啊，好吧？啊，
好，感谢卢台长
啊，再见再见。
好，祝您身体健康，卢台长。
好，再见再见。
好，再见，卢台长。
喂，你好。喂，喂，你好。喂，你好。
喂，
你好，你好。
喂，
你好。
哎，是不是卢队长啦？
哎，我是卢队长呀。
啊？
卢队长啊。
哎，我来听收音机，我把收音机关，收音机还是卢队长来了，录音了不听，我关掉，真不容易打断你啊！我是刚刚开始好的，我现在老，我想问问看你们，个好个要求条件，教教我。我现在那个大悲咒都念7遍，现在2分钟不到就念好了，千修千念。那个
五位大悲经，
非常激动了，我讲话都很急了哈。我要多念7遍，现在我基本上都念7遍，念了比较快起来了。有些比较要求蛮难学的。我现在吧，准备上去，我一个师傅带我的，那小姐妹带我的，把我书拿来，收音机拿来，他叫我你以后要先到写一遍，他明天就回来把小房子的东西带来。我现在小房子不懂啊，没有他没有教我，还我想楼里这个电话我得打通开，我就没有信心哦。
啊，你打卢台长电话，一打就通了。
他你什么时候再开开会？我尽量上去来。什么时候？
我们是每年6月份。
6月份已经过了，现在7、8月了。
啊，那就是，那你是在你是在海外的话呢？我每年6月份在香港有一次法会，一年一次。
啊，根本到要到明年6月份，现在过了嘛？我现在在杭州。
啊，杭州，杭州嘛，你要到明年6月份才能见到台长了。
啊，根本我争取明年6月大概几号？
大概现在还不知道。
啊，我联系不上你的，
你
个电话很难打。
你可以打那个92832758问的。
我这个电话也是问那个秘书的门嘞，你原来的电话已经改变了，现在原来的电话是下面是3758，已经改变了，没有用，我打了好长时间打不通。
你打。
后来我打了秘书的电话，告诉我搿只电话。
哎，不是老妈妈，你打那个秘书台问问他们，有时候他们也知道的，好吗？
啊、哦，以后他们也知道。看我现在年轻多了了，你能不能看到我个舞台怎么样啊？
今天老妈妈今天不看的。
哎，你能不能看到我身上身体怎么样、啊？ 我好不容易上进来了，我上个礼拜当不进，当了多苦嘞，当了一个多钟头都当不通。
哎，老妈妈，你佛台还可以。
啊，
好吧。
我是那个，我在娘家，
佛台有。
观世音菩萨，我是那个冬天我不当的努力，我就不能
来过了，观世音菩萨来过了啊。
来过了。
哎，
我你看我。现在念了怎么样呢？
念了蛮好的呀。
我是很用心的的你
啊、
嗯、就是记不住了，记忆力分散了。
老妈妈，你要坚持念经就好了，听得懂吗？
坚持我是乐乐坚持，我现在都要加薪，我现在念七遍，礼佛念到三遍，他另外统统都把他念七遍，交个本书念，从上到下，有空就听你个修音机，你个修音机是讲不会的，有几天几年好讲的，我讲了好像一个月都还记住了的讲，我有空就听，有空就听。
啊，老妈妈，好好念经啊！你放心啊，菩萨会保佑你的，老妈妈。
我现在脚踝都痛了，脚底板骨刺痛，不能走路。你看看，
泡脚，泡脚，泡脚。
泡脚，我天热了，孩子个流，我流汗很多，半夜里都出汗。
你要自己要多泡脚，因为什么？你不行的话，你就搓搓脚啊，啊，泡泡脚啊，然后呢，要活血。因为你要
脚踝头痛，右边脚踝头痛啊！
你记住，任何地方痛的话，说明它血流不到，就不通了。不通的地方则痛，通则不痛，听得懂吗？
哦，
啊、
哦我听懂。
啊，
听懂。你的心音跟修音的修音之心一点不一样。
不一样啊，一模一样，还是一点。
嗯，修音机里好像喉咙都讲哦掉了，一念啥无用的、
啊。
你现在声音我听了很好听啊，好像声音很松脆，各种音好，好像一思想蛮好听的。修音机里面好像杀掉了，喉咙瓦光多个意思的。哎，笑起来很像。我天天了么听你个修音机，我到晚上我就睡觉就靠门上头又打开听修音机。我在旅游的辰光，念佛不能念佛，我记不住，我把修音机打手听。你说了好多个都叫他小王子来做啥了你、
啊？
我现在小王子还不懂。他年轻来把我小王子带来，刚刚教我怎么弄。
啊、
我
老妈妈，你就现在开始心经多加一点就可以了，好吗？
心经加几遍？
心经要你最好能念到十七遍。
啊，现在念十七遍，我现在是七遍。
哎，你以后念到十七遍就好了。好吗？
我现在马上就要加到十七遍，对吗？
对对对。
我一遍就要两分钟，我念了好像嘴巴都干涩，眼睛都发花了，我就要休息休息。
啊。
就才一个多钟头念了，可得念光要一个多钟头。
啊，你现在就叫读书啊！念经就是像读书一样，听得懂吗？
哎，我现在念了比那菠萝菠萝蜜念了也很快嘞，只有两分钟不到就念好了。我每天都念七遍，现在都加到十七遍
啊。
我们上面一个教我啊，喊你下次能加到十一遍，他跟我说，我现在念七遍，
也可以，十一、
啊、
遍也可以了嘛。
他说你慢慢叫来，你快了你。哎呀，精力飞不过，我念了嘴巴都烧死了，我念了眼都花了，我对眼睛念的，眼睛不亮，看不清。
老妈妈，可以了啊！台长跟你说，你先念加一点点，十一遍，十一遍之后再加到十七遍，好吗？好了，不能跟你讲这么多了哦，很多人打电话。
你这个经历告诉我，现在恐怖你。
心经大悲咒。他要念一个往生咒，
嗯，
还要念一个消灾吉祥神咒。
哦，几遍？
哎，二十一遍。
哦。
你的脚就会不痛了，还有多烧一点小房子也会脚好的。
哦。
好吗？
还有个礼佛要不要念？
念一遍，每天念一遍。
啊、哦，每天念一遍。我今天星期天在家，我已经念三遍了。
哎，老妈妈，你好好的修啊、哦！ 台长觉得你非常好，你自己一定要努力啊，老妈妈。
你是不是已经来过了？
对了，对了，对了。
我小个想都是上次开健康会，你妈不我们儿子恢复，基本上消光了，就是没有里面心智，小起面香个个
性。要买。
我以后买什么香呢？
檀香，檀香。
哦，对，想到哪里买了不知道了、
你自己看看吧，佛具店应该有买的啊、
哦。
好啦、
哦，
老妈妈、那就这样了啊。
好，
谢
谢
你
啊，
再见啊，再见、
嗯。
这个老妈妈很好玩的，她说录音里的卢台长声音沙沙的。
喂，你好，师傅、
刚刚前面有一个老妈妈。
弟子给您请安。
啊，你好。
我给师傅就是生日快乐。我今天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师傅。首先呢，我今天特别想谢谢师傅。今年的七月对于我来说经历了很多事情。父亲母亲呢分别当时被两个医院查出来了不好的结果，然后后来又去一个两家不同新的医院，然后查完之后是平安无事。我们全家真的非常感谢菩萨的保佑，感恩师父的加持。学佛修心四年了，这是我第一次特别特别感动的，在佛前哭了好久好久。谢谢师父。然后我今天还有一个就问题想问问师父，就是我父亲呢，他现在已经吃全素了，就也吃了一段时间了。然后小房子呢，每周呢都是五到七张，放生度人。我觉得他还是可以算是比较努力的去学习佛法。但是最近我发现他有一个就是从年初开始吧，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老掉头发，是一块一块的那种掉头发。也看不好，然后呢家里呢也有这方面的遗传，但是也不像他这样子。然后我就想问问他是不是因为业障太重了，所以导致现在的爆发，还是说功课还是太少不够。
他现在首先应该一念经之后，他的业障会有出来，因为当一个人没有觉悟的时候，他是一起集中报应，而且在阶段性的报应当中呢，他不会这么明显啊。但是到集中的时候，就突然之间会缩短寿命，会死亡。但是呢，一念经之后呢，实际上你就等于皈依正道了，你就慢慢的很多的业障先要还清楚。举个简单例子，你没有做好人，你是个坏人，大家都知道你是坏人，早点晚点会抓进去的，没人来管你的。现在你突然之间做好人了，人家就会说你要好人要好样子出来的，要说好话呀，啊，你必须做好事啊，那么慢慢慢慢的就有人管了，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听得懂，
就这个道理。
那就是说他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也是最近有一点家里有些事情，然后我父亲就是感觉特别的憋气，然后就自己好像我是觉得他想不开啊，但是他心经也是27遍还是49遍，他每天都在念。还有什么其他的让他需要改进的地方吗？他就是怎么能让他不
没有，他就是他四个字后来居上，必须要努力、
哦、
因为他太修得太晚了嘛。
修得太晚是吧、还是让他继续努力
啊。
然后我因为我想问师傅，就是我前两天还是做了一个梦，因为我梦到呢师傅呢就是去我们家，就是在父母被医院查出来结果之前吧，然后突然就做的这一个梦，就是师傅去我们家和我父母呢吃饭，然后就特别开心。但是当时呢就是说师傅一来的时候呢，我就跟我母亲讲，我说哎我们要快给师傅做吃的，然后但是我就醒了，但是我就能特别清楚的知道，哎，父亲和师傅聊得特别开心，然后挺欢喜的。我想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次师傅的加持，所以父亲和母亲都很平安，没有任何的事情。
知道嘛就好了。有的时候、
哎、
有的时候帮人家，师傅的意念就是一辈子多做些让人感动的事情，多说一些让人感动的话。啊，一辈子要留点德给别人，一辈子要让人家感恩，啊，要懂得心里要感恩菩萨，啊，要感恩众生给你布施的所有一切。所以你们也要学师父，做好事不要放在嘴巴上讲，你会越来越好的。啊，雷锋就是从来做好事不讲的，师父一直在学雷锋呢。
是的，是的，谢谢师傅。今天我们因为我在师傅的楼下给师傅打电话，我很幸运，真的很开心可以跟师傅通话。嗯，师傅，那有一个人他想能多问您一个问题，能让您解个梦行吗？
啊，你说吧，叫他说。
啊，可以哈。
喂，师傅好。
啊。嗯。
弟子给师傅请安。
啊。
祝师傅生日快乐、啊、，Happy Birthday。
啊啊。你好，
师傅，今天弟子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跟您问个好，弟子在您楼下呢。
好好好，
好，师傅再见。
好，再见。
嗯。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那么下半时呢，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好，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